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金玲最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好多非常便利的工具，让我们可以减少许多的时间，或者是在操作上非常有帮助。的确，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都是为了解决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跟不便，尤其是当我们知道每一个发明的背后可能是经过多少年的时间积累而成，不断的研究尝试还有改良，也不禁激励我们，我们的生命中也可以有许多的创意还有改善，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星球创意星球吧。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儿精灵要和您分享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了铅笔的历史跟故事，知道铅笔当中含有的不是铅，而是石墨。精灵在什么时候会使用铅笔呢？除了写日志之外，还有当我在练琴的时候，要在琴谱上做一些记号顺序等等，有时发现错误或者是需要做更改，就会用到橡皮擦了。精灵觉得橡皮擦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但是橡皮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分成两条线索去探寻。第一条讲到使用橡皮擦之前，如果人们想要把自己擦掉，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第二条则是制作橡皮擦的物质，橡胶原本的使用方式。首先第一条线索，古时候人们当想要把铅笔的痕迹擦掉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你没有听错，就是用食物来擦去痕迹。什么食物呢？面包。还没有出现橡皮擦之前，人们已经想到要使用面包屑来擦去石墨的笔迹。鼎鼎大名的画家里奥纳多·达文西，或者是翻译成达芬奇，都是用面包当作橡皮擦的。其实现在仍然有许多艺术家在应急的情况下会用馒头或者是面包屑当作橡皮擦。为什么面包或者是馒头可以擦铅笔的痕迹呢？因为它们表面的气孔可以帮助吸附铅笔留下的石墨痕迹，可是功效有限，没有办法擦得很干净。而且如果是贫穷的画家们，也就变成要常常面临要选择面包还是艺术的两难了。怎么说呢？当时的艺术家虽然是使用出炉很久放到干硬的面包，可是在当时的年代，面包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画家们要使用昂贵的食物当作作画工具，既奢侈又不容易。直到15、16世纪的时候，才有人知道有橡胶这个物质，而且可以拿来擦去笔迹。接下来我们转到第二条线索，橡胶。橡胶很早就被发现了，只不过不是拿来做橡皮擦。这种物质是源自于热带国家的树木或者是植物中的汁液，最早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中部美洲的奥尔梅克人， 他们把这些树木的枝叶做成一条条有弹性的原料，捆成圆形做成球，进行蹴球比赛。蹴是蹴鞠的蹴，也就是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蹴鞠游戏。这种球类比赛一度风靡到整个中部美洲，甚至是流行到加勒比海地区。可是这个是带有活人献祭仪式的球赛。怎么说呢？中部美洲的各个城邦都有以神庙为中心，大大小小的祭坛分布在四周，而在这样的范围之内，球场是其中必备的建筑物。球场是长方形，大小不一，仿佛是一条走道，宛如大写的英文字母 I， 象征着银河系，也代表寰宇的缩影。球场的两边墙面可以逐成斜坡，或者是成垂直状，墙上各自挂有一个圆环，用作投球的计分。不过不是所有的球场都在墙面凿刻圆环，也有一些是比赛的时候才会立上计分圈环。在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这本书里面，就有对这种球赛有比较完整的古抄本记录。各个部落制定的球赛规则不太相同，有球员是一对一比赛，也有可以是每队由两个人以上组成。球赛的方式可以单边用臀部碰球，或者是单边以膝盖踢球，以单手拍球，或者是单边的手肘触球，甚至也可以用球棍击球。由橡胶制成的实心圆球，直径大小不一，一般却可以达到3到5公斤之重。显然，这场球赛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运动，所以球员们也常常会有皮质的护臀、护膝、护肘、手套等等的护具。奥尔梅克人非常的害怕各种的异象跟天灾，所以他们希望借由这场球赛使得一切归回正常，也就伴随着举行活人献祭，取悦神灵，祈求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现在我们知道，人们还没有把橡胶跟擦掉笔迹连接之前，如果要擦掉字迹，会使用干掉放很久的面包。不过我们刚刚讲的是西方，东方呢？我们又是如何把错误的字迹改掉？在中国秦汉以前，竹简木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也就是竹片跟木片。如果在竹片跟木片上写错了字，当时人们会用一种特殊的工具，叫做书刀，书本的书，刀子的刀。顾名思义，书刀就是书写过程中使用的小刀，体型比较小，通常是铁做的，一端有圆环，可以随身携带，一旦笔下有物，就可以随手拎起来刮掉错字，接着再写。到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也就是秦汉时代，书刀也相当流行，皇帝甚至会把它作为奖赏赐给臣子。在中国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考古人员就在坟墓主人刘贺的遗骸腰部右侧发现了一件书刀，但是使用书刀把笔迹割掉，有的时候太过用力还是会破坏载体，或者不小心弄伤自己。如果能够不磨损破坏载体，尤其是像如此薄的纸张，能够顺利的把笔迹擦掉，那就好了。时间来到18世纪，1770年，英国工程师爱德华内恩，他有一天把橡胶块误认为面包，拿起来擦拭之后发现效果之好，于是就开始生产贩售橡皮擦。同一年，英国化学家同时也是牧师的约瑟夫·普莱斯利看到了爱德华内恩卖的这个橡皮擦非常适合擦去铅笔笔迹的物质，在他写过一篇名叫做试论透视法的理论与实物的文章中就提到，他发现一种物质极适合把黑铅笔的痕迹去除。另外他还附加说明，对于从事绘画的人来说，这东西只能够有一个用途，卖这东西的是在皇家交易所对面开业的数学用具商内恩先生，他一次卖一小方块，长度大概半寸，所价3先令，他说这东西可以撑好几年不坏。于是普莱斯利就把这个可以把铅笔笔迹擦掉的东西命名为 rubber， 也就是橡胶。1846年，亨利·欧尼尔在介绍自己的著作《图画艺术入门：铅笔、粉笔与水彩的用法》这本书的时候，也有提到， 绘画的时候，如果用到铅笔去塑造层次，不论是素描或者是勾勒轮廓，都最好选软一点的铅笔，线条尽量放松，需要修改可以使用天然橡胶或者是面包屑。随着19世纪往前推进，橡皮擦就渐渐取代了硬掉的面包，成为擦去铅笔痕迹的主流工具了。不过当时橡皮擦容易腐坏，也不会掉屑，只会把笔记的石墨粘在橡胶上，沾满了石墨就会越擦越脏。1830年代到1940年代初期，美国的发明家查尔斯·固特异投入了橡胶制作的研发，希望能够让橡胶的性质变得更加稳定，主要是因为天然橡胶遇冷会硬化变脆，遇热则会变软，还会黏糊糊的。固特异研究出在天然橡胶中添加硫磺，然后高压下去蒸煮，就这样他成功的让橡胶的耐久度大大提升，这也就是所谓的硫化法。硫磺的硫，英文叫做 vulcanization method， 意思是放进火里烧。听到这里，我们对于橡皮擦的原料橡胶，这个原本制作成弹力十足的球，用在献祭仪式比赛的活动，这场比赛不只是运动，更是一场宗教仪式，常常伴随着活人献祭，希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得知这一段黑暗的历史，实在是令人震惊，也引发人省思。当时的人们以为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取悦神明，必须得牺牲自己或者是他人性命，而基本上采取的方式都是牺牲他人的性命。可是奥尔梅克人用这样的方式真的能够使得国泰民安吗？奥尔梅克文明最终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消失，消失的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说是瘟疫，有人说是内战，有人说是被入侵。不论答案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如今那里只留下荒凉的遗址。奥尔梅克文明还有许多古代的文明都有类似的活人献祭仪式，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熄灭异教神明的愤怒，反而是惹动了真神的愤怒。在公元前695年到642年，犹大王国的时代，有一位国王名叫马拿西，他就曾经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为祭，又用占卜、行邪术和法术、教鬼、通灵，这些都令耶和华神厌恶并且发怒。因为耶和华早在他们建立王国之前，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还在旷野中，准备要进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神就已经借着当时的领袖摩西警告他们。这段记载在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18章9到11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如果做了会怎么样呢？第12节说，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回到这位犹大的国王马拿西，他后来就被敌国亚述王的将帅攻击，用钩子勾住他，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只等到马拿西回转呼求耶和华，并且谦卑自己在神面前，耶和华便应允他的祈求，使他恢复王位。人自以为的方法所造成的破坏跟毁灭性有多么大呢？犯如此多错误的人们，是不是可以有转圜的余地呢？答案是有的，可是不是靠着人自己的活人献祭，而是靠着神自己的牺牲。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献上，成为那唯一的祭物，让我们再也不必用自己的血、恐惧去交换洁净，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已经成圣。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透过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从过去的错误中被洁净，成为全新的人，有重生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而死，并且已经在3天之后复活了，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现在仍旧活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从黑暗进入光明，这是使一切恐惧、害怕、痛苦的心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被医治、被释放，得到真正平安与自由的唯一道路。说到这儿，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想要和您分享，火把音乐的《唯独倚靠你》。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火把音乐的唯独倚靠你。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分享的是橡皮擦的发明。自从美国的发明家查尔斯·固特异改良了橡胶的制作方式，也就是在天然橡胶内添加硫磺，这个过程叫做硫化法，硫磺的硫，所以以此方法产出的橡胶就被称为硫化橡胶。没有想到这样的研发竟然被其他人抢先申请专利了。原来固特异曾经把这样的研发样本送到英国企业界，试图推广这项产品的潜力。1844年英国的汤马斯·汉考克透过反向工程，也就是从固特异的一份样本上发现褪色处呈现黄色，他以此推敲判断那个就是硫磺，于是抢在固特异之前申请了专利。固特异并没有因为发想出橡胶的硫化法而发大财，可是他自己却写道，笔者无意哀叹，也不愿夸大其词，说前人耕耘，后人乘凉收取，人生职涯的评价不该流于锱铢必较，布了种没有人收获，才真正叫人遗憾扼腕。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固特异这个名字的确名留青史，因为后来知名的轮胎公司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经过检验，比天然橡胶更耐久、更稳定之后，硫化橡胶正式成为文具中的一员。1858年，美国宾夕维尼亚州的费城有一位名叫做海曼·里普门的人得到了一项专利，原因是他让铅笔跟橡皮合而为一。里普门的设计包含一支与一般做法没有什么不同的铅笔，只不过铅笔笔芯的部分只占了笔身长度的1/4，另外1/4包着是橡胶。他是这么描述的，铅笔会以跟一般做法没有什么不同的方式制成，成品从一端切开看到的是铅笔的笔芯，切开另外一端露出的是一小条橡胶，可以使用，适用于移除或者是抹消线条数字，同时这橡胶又不会在桌上放到脏掉或者是随手一割找不到。这项延伸的结合也就成为了现代许多铅笔的样式。其实精灵在练琴的时候使用的铅笔就是这一种，当然也有人觉得这种把橡皮戴在铅笔头上的橡皮擦太硬，而且擦得不是很干净，不过我倒是觉得不太一定，现在市面上还是有一些偏软而且好擦的橡皮擦铅笔。不过听到这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橡胶比起硬掉的面包更可以擦除渍迹呢？ 其实这跟铅笔书写在纸张上的原理是有关系的。纸张之所以能够写字，是因为纸张的表面是凹凸不平。使用铅笔书写的时候，笔芯的石墨粒子会附着在纸张的表面。橡皮擦的原料橡胶，弹性大，又对石墨吸附力很强，轻轻摩擦就能够将石墨粒子跟纸张表面分离。改良前的橡皮擦不会掉屑，吸附过多的石墨就会越擦越脏，但是改良后的硫化橡皮擦会在摩擦的时候将石墨粒子混合到橡皮里面，产生橡皮擦屑，带走脏污，保持橡皮擦的干净。不过在使用橡皮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遇过橡皮擦擦到解体的情况，擦得太用力了，一不小心橡皮擦就断了。不但会分裂出小橡皮擦块，本体还会留下大大的缺口，非常难用。一般裂痕出现的地方是包橡皮擦的纸套边缘，而让橡皮擦断裂的凶手就是纸套。因为擦拭的时候，纸套可能会切进橡皮擦，我们这样一擦再擦，用上了力道反复施压，就把橡皮擦给切断了。要知道纸套的这个纸其实是挺锋利的，如果你曾经有被纸张割到，就懂我的意思了。那么要怎么样能够避免把橡皮擦擦断呢？跟您分享两种方法。第一，我们在使用橡皮擦的时候，普遍会用其中一个角去擦，因此最容易被纸套擦到的就是这四个角。只要将纸套的四个角挖空，就能够减缓纸套对橡皮擦造成的压力。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日本的蜻蜓牌橡皮擦就有以这样的方法改良包装。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他们的橡皮擦套靠近头的四个角是有被挖成半椭圆形的空洞。第二，你也可以事先斜切橡皮擦套，造成纸套的长短落差，这样的落差就会让人不自觉使用手指去抵住纸套跟橡皮擦的交界处，这样没有纸套会切到橡皮擦，还有手指稳固的支撑，使用橡皮擦就比较不怕断裂了。讲到橡皮擦，精灵还想要再跟你分享一个，那就是造型或者是颜色特殊的橡皮擦，比如说做成车子系列、寿司系列、动物系列的橡皮擦。精灵也曾经有一款水果橡皮擦，不过如果你拿来擦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常常都擦不太干净，甚至会越擦越黑，跟硬掉的面包一样。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厂商为了制作特殊吸睛的橡皮擦，额外添加了其他的原料，这些原料会破坏其他成分的作用，影响橡皮擦擦拭的效果。所以特殊造型的橡皮擦通常没有什么摩擦感，虽然外观很好看，不过比较适合用作收藏。精灵不久之前去百货公司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小专柜，你可以购买一个袖珍透明型的行李箱，然后现场有超过50种创意橡皮擦让你挑选，把你喜欢的橡皮擦装进去，装满为止，就好像是自助餐一样，很有趣。当然这就不是功能性而是观赏趣味性质的橡皮擦了。最后精灵再跟您介绍一款特殊的橡皮擦，这是来自日本的神原秀夫在2001年发明的 Kadogeshi 积木橡皮擦。 Kadogeshi 是日文的角和橡皮擦两个字的结合，这个是由十个相互交错的立体方块组成，四方几何的造型，一共会有28个角。比起八个角的传统橡皮擦好用的地方在于，大部分的橡皮擦使用次数一多，八个角很容易就磨损，也就磨钝了。对于整天在画图、写作、思考的时候都会用到橡皮擦的设计师跟作家来说，想要擦一些细微的笔迹就没有那么好用。所以有这种28个角的积木橡皮擦，就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积木橡皮擦一推出就大受好评，也促使国誉文具公司在隔一年2002年推出国誉设计奖，鼓励社会大众设计出像积木橡皮擦一样对于绘图跟写作有重大贡献的产品。橡皮擦的功能就是让人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不论写了多少错误的字，只要愿意擦掉，就有新的空间可以改写。那么如果人生出现了错误，也可以被擦掉，变成雪白，不留痕迹吗？好消息是，在基督耶稣里，答案是肯定的。 耶和华曾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我们过往罪所带来的错误必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如同白纸变为干净。好的，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和您一同探索橡皮擦的源流还有故事，从看得见的擦除笔迹到看不见却更加重要擦除我们生命中的污秽，有了更多的认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宇宙光所唱的传统圣诗《你的罪虽像朱红》。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